我们来一同打开多特信经，翻到第三、第四项教义。翻到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打开到第十四条。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四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的阅读一下这第十四条。第十四条，上帝赐信心的方式。OK， 好，那我们，这一条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条哈，这帮助我们理解改革宗神学到底对于信心是怎样定义的，对救恩是神恩独作是到底到什么程度，而关于信心的定义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宗教改革所说的唯独靠信心称义这个教义。所以信心，我们都说唯独因信称义，对吧？唯独因信称义，那么信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所以我们在上一周讲到了，在多特信经写作的背景当中，改革宗正统派与亚米念主义的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在于呼召和重生的教义，也在于对信心的教义的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上周提到了从重生到信心，然后我们介绍了亚米念派的信心的教义。我们之前讲到过，不论是亚米念派还是改革宗正统派，我们都会承认信心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对吧？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亚米念派也是完全认同这句话的表达的。但是他们所说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的是什么意思呢？谁还记得他们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谁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的亚米念派说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他们在说什么？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亚米念派说的是什么？赐下来，上帝赐下来相信的能力，而没有赐下来什么？信心实际的行动，对吧？所以这个里面他区分了一个相信的能力。叫 capacity of faith， 或者有的时候叫 faculty， 而他们区分相信的实际的行动。也就是 act of faith。那在经验神学里面，我们的确区分这些信心作为有不同的层面。我们还除了在信心的实际的行动当中，我们还有包括信心是一种习性，是一种习惯，作为美德出现。但是所以这个区分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当亚米念派说特别是我们上周引用了亚当克拉克的话，对吧？亚当克拉克说信心是神所赐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论及到相信的能力，这的确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恢复在我们内心里面相信的能力。但是人可以选择使用这种能力或者不使用，所以实际上到底有没有产生相信的行为是人自己决定的，人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所以为了更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去回应亚米念派的这种论点，我们上一周已经 简单的从解经的层面上回应过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论证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是在神学层面上更加合理的，或者我们要去证明亚米念派的观点的不合理性。所以为了更好的去帮助大家理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问题，让我来再重述一下亚当·克拉克所说的话。亚当·克拉克是谁呢？他的名字叫 Adam Clark。 他是十八世纪寻道宗的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他是一位任性的亚米念主义者。OK， 所以我在这里面读的是Adam Clark 的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注释。OK， 我上周读过了，但是我这周再读一遍，然后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他说，救恩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说他靠自己成就了救恩，甚至为救恩做了哪怕一点点的贡献。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基督里，这是真道，在世界的结局到来之前仍然是关乎人得救所必要的教义。但我们要问，这是信心是神的礼物，还是救恩是神的礼物？这个问题可以从希腊原文来解答，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这里的关系代词这是中性，因此不能指代阴性的信心，而是指代前面整句话所说的得救。但是有人会问，信心难道不是神的礼物吗？答案是，如果论及到使人相信的能力，这当然是神的礼物，但是相信的能力与实际相信的行为是两回事。如果没有神所赐的能力，人永远不能信，但有了这能力，实际的信心则是人自己的行动。神不替人相信，正如他不替人悔改，悔改的人是在神所赐的恩典中自己悔改。因此有了信的能力之后，人也不是出于必然或冲动去信，这种能力早已经存在，但是人却未曾行使过。否则圣经中为何处处充满了对不信者的严正警告和威胁呢？这不正说明他们拥有了相信的能力却没有使用吗？他们之所以不得救，是因为他们不信。因此事情的真相是，神赐下信的能力，人使用这能力来信，进而归荣耀于神。没有这种能力，人无法信，有了这种能力，任何人都可能信。 OK，所以我刚才读到的这一整个这一大段，是不是改革宗的观点，这个是亚米念派的观点。 OK， 所以我上一周也特别提到过，如果我们单纯的去读这段话的话当然我们上周读的是亚米纽斯自己说的话，但是这周我们主要是回应 Golden Clark 的论点所以你仔细去听的话，你会注意到亚米念派，古典的亚米念派是非常高举上帝的恩典的。他说，救恩从任何层面上都不能归功于人，要归功于上帝的恩典。但是所以你不能说亚米念派就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不，这是错的，亚米念派从来不高举人的自由意志，亚米念派高举上帝的恩典，亚米念派贬低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上帝的恩典只提供到一个程度，就是提供给人相信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亚米念派不是半柏拉修主义者，也不是柏拉修主义。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我需要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不，你要需要我解释的话，你要举手告诉我需要解释。什么是半柏拉修主义？什么是半柏拉修主义？什么是柏拉修主义？先从简单的来，什么是柏拉修主义？OK， 亚当作为榜样。什么是柏拉修主义？
就
神人合作，人需要恩典吗？柏拉修主义说，柏拉修主义说，人从本质上并不需要恩典，但是有恩典更好更方便，这是柏拉修主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本性来使自己得救，这是柏拉修。OK，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更好的去。OK， 然后有半柏拉修。OK， 柏拉修说人本质上并不需要恩典，但是有恩典得救的更快。人凭着自己的本性是可以遵行神的律法，福音是一种新的律法，用人来遵行。你先等一下。然后我在这个，让我把这个说完呢。然后半柏拉修说，所以柏拉修后来被定义异端。当柏拉修被定完异端之后，兴起了半柏拉修。半柏拉修说的是，人本质上需要恩典，人的得救、信心的增长、成圣的生活、最终的得救都需要恩典，但是唯有一个事儿人不需要恩典，那就是信心的起始。不需要恩典，人必须在没有恩典的情况下自己选择信心，选择相信，他才能够接下来进入到在恩典的帮助加持之下，才能够继续的最终得救。所以这是半柏拉修主义。所以半柏拉修主义跟柏拉修之间的区别在于，柏拉修说你从头到尾都可以 不需要恩典，半柏拉修说不行，你后面 99% 都需要恩典，前面 1% 不需要。 OK， 前面第一步不需要，这是半柏拉修。那现在亚米念派说上帝必须先给人恩典，人才能有相信的能力，所以亚米念派不是半柏拉修主义。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亚米念派说恩典必须先行，人才有可能相信，这是亚米念派。所以从准确的定义上来讲，亚米念派不是半柏拉修主义。但是亚米念派的问题在于，他把恩典就停在这儿了。亚米念派把恩典只停留在使人恢复相信的能力上，但是亚米念派否认恩典会使人产生相信的实际的行为。亚米念派说，上帝的恩典不做这个事情。OK， 所以这个是，我在铺垫。接下来我要说的，上一周我们也从解经的角度去回应了，我们引用了一些经文来说明，当圣经提到神赐恩给人使人相信的时候，说到的全部都是相信的实际行为，而不是说相信的能力。而我们上一周也用类比的方式去类比了悔改之心和信心，对吧？所以如果你们上一周没来听过这个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是我们需要知道，因为今天我要讲的很多都是神学哲学上的辩论，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改革宗都是讲神学，你需要知道我们是讲解经的。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上周没有听过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回去听一下上周我们讲到解经的问题。 OK， 但是这周我们不会讲这个解经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来花时间来分析一下，从神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改革宗正统派和亚米念派到底哪个更加的从神学上是更加的准确的。按照亚米念派的说法，上帝赐恩典的结果是使全然堕落的人恢复了相信福音的能力，但没有使他们实际上产生相信的动作。这个实际相信的动作是由人已经被恢复了相信能力的人在没有恩典的情况下来决定的，不是上帝来决定的。所以亚当·克拉克的话非常标准地呈现了亚米念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刚才读到克拉克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几点观察。首先第一点观察是，克拉克的观点 是按照他的神学的方法论，是按照经验主义神学把信心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能力，一个部分是行动，对吧？你在经验主义里面有经常会区分 potency 和 act， 对吧？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受造物的存有，我们存在的这个存有是由存有的 potency， 是由存有的潜能和存有的实际的行为复合产生的。OK， 在说什么？这个可能你觉得听起来很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你可以把 potency 不是很恰当的理解成为可能性，但是 potency 不是可能性。OK， 但是你为了更好的理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可能性。OK， 每一个人每个受造物都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当它真实存在的时候，是那个可能性最后现实化了，那个现实化就是存在的行为。 OK， 所以每一个受造物都有存在的可能性跟它存在的现实化的动作复合而成，它就出现了。当然 potency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可能性，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潜能，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所以从神学方法论上来讲，去这样分析信心，按照经验神学的方式去分析信心是没有问题的。改革宗正统派也会说信心可以区分为相信的能力和相信的实际的行为，以及我们还区分相信的习性Habit of faith， 我们还区分相信的知识性的层面，相信的认同性的层面和相信的倚靠性的层面等等，对吧？这是关于 act， 信心实际的动作到底都做了什么，我们也会这样分析，所以这并不是问题。那另外，我们从克拉克的话当中可以看到，克拉克相信而且正确的相信人是全然堕落的。克拉克相信人在没有恩典的情况下是无法主动相信的，所以需要恩典来恢复相信的能力。亚米念派说人靠自己在没有恩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恢复相信的能力的，所以从这一点上，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不是半柏拉图主义者，因此恩典是必要的。所以注意克拉克说的话，若没有神所赐的能力，人永远不可能信，这是亚米念主义。 OK， 所以恩典在先，信心在后。但是问题在于，当他区分了相信的能力和实际相信的动作之后，他只说前者是上帝恩典的结果，而不是后者，他否认后者是上帝恩典的行动。所以克拉克说，有了这相信的能力，实际的信心则是人自己的行动。所以是这句话是改革宗正统派所明确反驳的、拒绝的。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问题是他们不承认神人独作。有一些亚米念主义者是承认神人独作，他们否认他们是神人合作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因为相信的能力是100%来自于上帝的，所以是神人独作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下面的实际的，
对，但是他们说这并不是否认人神在跟人合作，这不是人神跟人合作的结果，所以他们会否认他们自己是神人合作论。但是我们会说，如果你把这个留下来的话，你是实际上是相当于在说神人合作，对吧？所以我们简单的回应的是这句话，我们现在在主要回应的这句话，就是有了相信的能力之后，实际的信心的产生是人自己的行为。这句话，我们再说这句话是错的。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个论点 没有任何的圣经依据。刚才我说的这句话，人有了相信的能力之后，人的信心实际产生的动作是人自己的行为，这个论点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没有圣经经文教导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只使人恢复了相信的能力，但没有作用在相信的实际动作上。恰恰相反，我们在上一周在谈到解经的不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是，圣经所说的每一次当圣经说上帝的恩典赐给人使人相信的时候，实际都是在说实际相信的行为。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自圣经的理由，把相信的实际行为排除在上帝的恩典的工作之外。 OK， 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说亚米念主义不够、没有圣经的依据，在这一点不够基于圣经。 OK， 那接下来第二点我们所说的是，实际上亚米念派的观点与圣经本身的观点是相反的，相违背的。因为亚当克拉克他把信心类比了悔改，他说神从不替人相信，正如他从不替人悔改，所以悔改的人是在神所赐的恩典当中自己悔改了。而圣经的确在很多地方，我们上周看到了，说到神赐人悔改的心，对不对？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你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悔改的心是神给的，这是圣经明确说的。而如果悔改的心是神直接给的话，那么就与亚米念派与亚当克拉克所说，这是人在恩典当中自己 行出来的，不是神给的，是直接明显的冲突 和矛盾的。所以从悔改当中的类比，我们拿回到信心里面，那就是说神不仅赐给人悔改的心，也赐给人信心。而这种圣经的语言不能与克拉克所说的信心是人自己产生的相调和。而且不但如此，克拉克错误地把上帝赐人信心的实际动作误称为，或者是用一种讽刺的手法称为神替人相信，这并不是符合圣经的说法。圣经的确教导上帝赐人悔改的心，赐人信心，同时圣经说悔改的主体是人，相信的主体是人。所以圣经同时说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不矛盾的。克拉克说，如果你说上帝把信心赐给人，这信心产生是上帝所赐，那么你就等于说是上帝替人相信。但是我们说不，上帝不替人相信，但是上帝的确赐人信心。当上帝赐人信心的时候，同时圣经说这信心是他自己相信。你说这两个事情怎么能不矛盾呢？你说你觉得它矛盾是因为你的理性我们没有办法调和这两者，所以你只能二选一，因为你是理性主义者，所以你选择的基础是基于你的理性。但我们改革宗正统派，我们同时相信这两个，上帝赐人信心，人自己相信，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你说这怎么不矛盾呢？因为我们不是理性主义者，我们是圣经主义者，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唯独圣经。所以这两件事情怎么不矛盾，怎么不矛盾呢？就是前面第十二条说的不矛盾。第十二条说，因为这复活的意志，被更新的意志变得主动积极了，所以我们可以正确的说 是人自己悔改，自己相信。所以改革宗是同时相信这两者的。改革宗从来没有说过人不是自己相信，不是自己悔改。改革宗说人是自己相信，自己悔改，但是这悔改的心和信心是上帝赐的。然后你说这两者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又回来了，对吧？亚米念派、亚米念主义者是永远无法在他的脑子里面同时装下这两句话的。他说你这两句话必须二选一，我们说你不用二选一，两个都可以装得下。亚米念派是理性主义者，所以真正的理性主义者是谁？是亚米念主义，不是改革宗。你很难相信我说的话，但是这不是我说的，不只是我说，是研究亚米念主义的历史神学家们说的。亚米念主义与启蒙运动与这个理性主义的兴起，这些都是直接关系的。所以这是我刚才提到的，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反驳的依据。第一，就是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圣经，对吧？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圣经。第二是他们的说法与圣经，相违背，对吧？所以我说了两个论点了，对吧？两个论证了。接下来第三个论证，第三个论证是说亚米念主义的结论把上帝的恩典说成是可能失败的。上帝的恩典只停留在恢复罪人相信的能力上，但是并不能保证罪人真正产生相信实际的行为。所以实际上他是说，这在引用亚当·克拉克的话，他说这相信的能力可能早已经存在，但是人却从未行使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被上帝的恩典重生恢复了相信能力的人，最终可能没有真的信，最终灭亡。所以上帝的恩典在这个人的身上失败了。上帝使他恢复相信的能力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他相信。上帝想让他相信，但是他自己却选择不信，所以最终上帝的愿望失败了。人的愿望成功了，人希望自己不信，结果他的愿望成功了。上帝希望让他信，希望拯救他，但是上帝呀，就是没这个办法，对吧？我也没得办法，对吧？我都已经给你恢复相信的能力了，你还不信，那我也没得办法，对吧？所以把上帝的恩典说成是可能会失败的。而这个说法与圣经明显的相违背。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工作。我们刚才读过这句话吗？没有，那可能是我上礼拜读过的。OK，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来，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开声读，这什么？那在你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这指的是什么？上帝的重生工作，对不对？恢复人相信的能力等等，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一定会成全这工作。到什么时候？到你最终得救。那包不包括相信的实际行为？当然包括。所以上帝的恩典不可能失败。而亚米念派的说法则把上帝的恩典说成是上帝可能在你心里开始了善功，但是他不一定成全这功，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三点的论证。所以你注意到我在这里面的论证和我上一周的论证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你们意识到了解经的论证和神学性的论证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背后是用什么？是用逻辑，对不对？上一周的解经当然也用逻辑，但是最终的使用的方式是从圣经来分析。然后最后，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第四点，那就是在亚米念主义的 神学的背后是理性主义哲学。所以亚当·克拉克说，否则圣经中为何处处充满了对不信者的严正警告和威胁？这不正说明他们拥有相信的能力却没有使用吗？就这句话就点出了严明主义神学背后的理性主义。你注意到他的论证的方式，他的论证的方式是圣经里面处处都是对不信的警告，你们不可以不信啊，不可以像这旷野里面的这些人啊，不信然后最后倒闭了，因为有对不信的警告，那么就意味着他们有相信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上帝要求一个人应该去相信，那么就假设了，预设了他一定有相信的能力。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因为我们在之前讲关于外在呼召、内在呼召的时候，关于呼召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过这种论证的方式了。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说，上帝在福音当中的外在的呼召说你们必须归信悔改，不意味着上帝一定会给他相信跟悔改的能力，但是这个呼召依旧发出了。这个就是在这个背后，这就是亚米念派的背后的逻辑，那就是说当上帝说你应该相信的时候，就暗示预设了你有相信的能力。应该等于能，对吧？这个是他们背后的这个理性主义的逻辑。OK， 他们说，当律法说应该 ，you ought to do X， 就意味着你有 capacity to do X， 这两者是相等的。当上帝说你应该去做。应该做 X， 就是说你能做，你有能力做。OK， 还记得我们当时怎么论证、怎么类比福音外在的呼召，是怎么论证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用律法和福音来类比的，来比较，对不对？上帝说，你应该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反，你应该爱你的邻舍如己，应不应该？你有能力做到吗？你作为在亚当里堕落的人是没有能力尽心尽力的爱主神，所以堕落导致了应该不等于有能力，这是堕落的影响，这才是堕落。什么叫堕落？如果你堕落了你还有能力，那就不堕落了嘛，对不对？你堕落就是因为堕落了之后你失去了能力才叫堕落，所以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能力做到，这叫堕落。所以在放在这儿，亚米念主义用这样的逻辑去想要证明我们刚才他们说的上帝恢复了人的相信的能力。那所以这样的论证的逻辑是错误的，是否定，实际上从本质上否定了堕落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亚米念主义者会说，我们并没有否认堕落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确相信人是全然堕落的，全然堕落的人是没有相信的能力的。但是他们会说，我们相信上帝普世的赐给了所有堕落的人恩典，这个恩典普世性的恢复了所有人相信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亚米念主义的普世性的先在恩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米念主义者相信全人类在耶稣基督完成赎罪祭之后，全人类从某种程度上都被重生了，都恢复了相信的能力，这是耶稣的赎罪祭所带来的普世的效果，对吧？但是所以你仔细深挖亚米念主义背后的神学，就是全部都是圣经没有讲到的，这些就是圣经哪儿告诉你耶稣基督献完赎罪祭之后全人类都被重生了，所以这些 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让人恢复相信的能力，然后一定要让人自己去行出相信的行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不相信的责任归在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理性上无法理解，如果这个相信的能力他们没有的话，他们怎么有不信的责任？那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在外在呼召当中已经解决过了，对不对？就是你的堕落不能成为你不需要对律法不需要遵行律法的借口，罪人的堕落不能成为不去遵行律法的借口。你不能，亚当不能说，哎呀，反正我都已经堕落了，我就不需要尽心尽力的爱上帝了，我就不需要爱我的邻舍，反正我的堕落我做不到，我干嘛非得要去爱呢？你这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叫摆烂啊！摆烂就是罪加一等，对吧？所以律法的要求依旧还在，人的责任还在的。人的责任不会因为人失去了能力，哎，你们先不要太激动。人的责任不会因为人失去了能力而不存在的。我之前举的例子就是，对吧？你去参加奥运会，对吧？你不能说我这个百米跑不进12秒。然后就取消我的参赛资格，你不能说因为我能力不够，所以你们组委会必须得把标准降到我这个能力以下才行。这个标准是律法的标准是不变的，你的能力达不到这个律法的要求是你的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对吧？同样的，福音外在呼召所要求的相信跟悔改，这个条件是不变的，不会因着人的能力的不足而变化的。而上帝的恩典是亲自赐人这个能力，而且使人能够真正的产生实际的行为。 OK，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上帝的恩典所在。 OK， 那我今天就把我要呈现的四个神学性的论证，或者是这个配合前面的解经的论证，对吧？你们需要结合在一起来看。 OK， 所以改革宗相信什么？改革宗相信 ought 不等于 can， 对吧？这个是改革宗， ought 不等于 can， ought is not equal to can， 你应该不等于能，说白了就是应该不等于能。来，大家一起说一遍，应该不等于能。OK， 这很重要。对，对，所以说，这个是改革宗所说的。OK，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从正面来总结，改革宗神学是严肃地对待圣经当中的经文。我们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本乎恩，也借着信心。而上帝拯救的恩典真实地赐下了信心和悔改之心，不只是赐下了可能性，不只是赐下了能力，而是赐下了实际的动作。因此上帝的拯救计划绝不会落空，不会失败。而从人的角度而言，我们才能彻底真正地承认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没有丝毫的缝隙是我们可以贡献的，甚至是我们的信心和悔改之心都是上帝所赐的。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这个神恩独作的救恩当中找到我们的安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那位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所做成的， 他也一定会成就他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多字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的第14条，上帝赐信心的方式。我就讲到这儿，然后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你的声音，他这麦克的声音给他一下。
好，现在可以了。那个柏拉修是那个律法主义吗？
对，柏拉修你可以说他是律法主义。
那个，
你说律法主义是指什么意思？来，
就是那个犹太教的那种，就是
不，他不是犹太教，他绝对不是犹太教，他是基督徒啊。柏拉修是基督徒，所以律法主义，我们说律法主义的意思是 人得救是需要靠遵行律法，对啊，才能得救，人必须要遵行律法才能得救，这个是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律法主义。那律法主义会不停的变，有一种叫做犹太式的律法主义 Judaizing Legalism。犹太式的律法主义是说你必须遵行犹太律法，摩西律法里面的条例才能得救，这个叫犹太律法主义。所以加拉太教会陷入到的是这种犹太律法主义，比如说你必须受割礼，你必须守安息日，你必须守犹太的这些条例等等，不能吃猪肉等等，对吧？今天然后还有很多变体式的律法主义，比如说有这种你必须遵行新约圣经当中的一些要求，对吧？就是反正你只要是定下来一些规条，然后让人去遵守，必须遵守这个才能得救，这些都叫律法主义。你也可以定一些不在圣经里面的规条，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圣经里面的规条，你必须遵守，你才能得救。比如说，你必须像按照圣经里面规定的但以理吃了饭那样吃素，才能得救。那这个也是一种律法主义，虽然它不是摩西律法，但是它也是让你遵行，圣经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那在圣经之外提出一些规条，让你遵守，比如说你必须，十一奉献给教会，然后一分不能少，要查你账，然后让你早上起来6点必须祷告1个小时，然后必须服侍教会。每周服侍10个小时，对吧？然后你才能得救，这些都可以被，这都可以拿来当做律法主义。比如说，女生必须留长发，不能穿牛仔裤，不能穿超短裙，然后男生必须剪短发，不能穿，不能纹身，不能喝酒，不能，等等，所有这些你都可以当做是律法主义。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不得救的话，那就都是律法主义。但是在律法主义延伸出来还有道德主义，道德主义是说你不一定，不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你不得救，而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不好，不会影响你的救恩，但是会影响你在上帝面前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如果你要是纹身、喝酒、抽烟、开汽车，对吧？那么你虽然说你还得救，但是你的祷告上帝就不喜欢听，对吧？这就是道德主义。道德主义它不影响你的最终的救恩，但是它影响你在上帝面前的状态。有多少说如果你最近犯罪的话，你的祷告就有一个罪就变成一个什么云在这中间挡住，你的祷告穿不过去，对吧？是什么，这经常看到有人讲这些话，对吧？什么时候告诉你，难道那个税吏垂着胸那个祷告，因为他之前犯的罪太多，有一块云挡住了，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噌就穿上去了，这是什么穿心箭是吧？然后那个天天守十一奉献，什么芹菜茴香什么都守得好好的那个法利赛人，在那祷告怎么特别通透是吧？哪个更通透啊？所以这种道德主义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也是经常出现的，虽然它不一定到律法主义的程度，但是我感觉我的回答已经跑偏了。那你刚才问的是什么？柏拉修是不是律法主义？是，因为他说救恩是基于你对律法的遵守。还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我的问题有点长啊，我有两个，
那就尽量简短一点。
OK， 我有两个朋友，都是十年的朋友了，其中一个呢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聪明。
你可以直接问问题，直接问问题。我非常想听你们的故事，但是我们时间的有限。
OK， 这个聪明人非常因为理性非常发达，他就一直还没信。
嗯哼，
没信呢。然后
所以跟他聪明有关系是吗？
我认为这个是个骄傲，就我们都认为他是很骄傲。
OK，
因为理性特发达嘛，就是认为 他说我们都该死，都死了算了，干嘛要还要救恩之类的，就是
成全他，
所以他也得了抑郁症。
哦，聪明人都喜欢得抑郁症。
对对，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非常生气，就说你这么聪明，你都还没走进信仰。
哦，可惜了。
对，他非常非常的就气愤，就是说这个事。
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生气的这个朋友，是不是亚米利安主义？你觉得？
那你得问他，这个事儿我决定不了。
因为在他看来，就是说这个非常聪明的这个朋友，他是有能力去信的，但是他没信。
你可以从他的这个话语的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些可能暗示了一些类似像亚米利安派的一些观点，比如说自然之光，人的理性是能够帮助人更容易转向上帝，这是的确是亚米利安主义的教导。在多德信经当中，在驳斥错误教导的时候，有提到人善用自然之光，善用一些自己的理性，会更容易转向上帝。这是亚米利安主义当时的一种错误的教导。你可以说他的这句话暗含了这样的意思，对吧？那我会比较谨慎的用一个人是不是亚米利安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在一个不自知的情况下，他的自然理性，所有的堕落的自然理性都倾向这个层面。所以，但是当我说一个人是亚米利安主义者的时候，我更指的是他是任性的亚米利安主义者，也就是他自我有意识，他任性自己，这是我真的信的。就比如说亚当克拉克，他就会说，我坚定的相信上帝的恩典只是恢复了人相信的能力，而没有恢复人，没有直接给人相信的实际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这样说，我会说他是亚米利安主义者，因为他任性，他在很明确的在教义的层面上，在他很有意识的情况下，他很懂神学，但是他在这个神学的问题上采取了亚米利安主义的立场。但是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并不是受过专业的神学训练的，甚至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堕落的理性都会偏向那儿，但我不会直接给他盖一个印章说他是亚米利安主义者。他如果信主了，他如果有好的教会给他教导，然后他说哦原来这么回事，他可能会改变的，对吧？所以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他原来没听过王一牧师讲这个的，然后没听过之前说哦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听到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我现在知道了。这就是 teachable， 这就是可以被教导的，对吧？
那么
所以我不会称这些人是亚米利安主义者。
OK 这是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非常聪明的朋友，就聪明到得抑郁症的朋友，我们能做什么？
给他传福音啊，就是你就可以给他传福音嘛，对，陪伴。如果是你说从一个人的角度去关怀一个抑郁症患者，陪伴他，然后给他从医学的角度给他一些帮助，对吧？他如果是有一些是你要从他的，你要注意人是两个部分组成的，对吧？身体和灵魂，所以他的身体上有一些需求，他的抑郁症，他的这个化学的激素不平衡，他的这些等等，你从身体上给他一些帮助，然后他的灵魂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OK，所以你能做的就是把基督的福音给他，这是你能做的。然后你能做你能做的，圣灵做圣灵要做的，上帝要做的上帝要做的，你无法代替圣灵去做圣灵要做的事情，但你可以成为圣灵所使用的工具，
努力做我们当做的一切，成败交给上帝。
总结得很好，好，我们今天可以结束了。OK， 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啊，在今天借着多德信经的教导，再一次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信心。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意识到这信心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包括我们的悔改的心，我们立志行善，都是你在我们内心运行。 因此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手里找到我们真正的安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挣扎着去维护坚定我们的信心，而是你亲自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尽管我们的罪依旧让我们不时的挣扎，我们是会陷入到怀疑，会陷入到这些不幸的光景当中，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那在我们心中开始了善功的一定会成全这善功。因此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日用的饮食的时候，能够怀着感恩的心，也求你保守我们桌上的交谈，叫我们能够彼此的建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